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新生的基督徒应当有怎么样的生命和生活。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在这个重点上面，以弗所书有非常清楚的说明。在第四章第22节那里提到，我们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24节说穿上新人。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的里面，我们在前几次也特别提到，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对于像我们这样已经是一个新人，有神的性情，有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人，我们在生活习惯上面，我们在生活的表现上面，应该有一个全新的样式。虽然这个全新的样式并不是一夜之间变出来的，也不是三两年就能够有很好的表达，但是我们相信一个基督徒有神的生命，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越来就越能够活出基督生命的本质。一个基督徒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他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义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美的。不仅如此，一个基督徒也有力量去把这些行出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来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今天和下一次要来一同思想第五章第14到20节。这只有几节的经文，我们要用两次的时间来思想。因为这两次的时间可以把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新人的生命的样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这两次我要用相同的经文和各位一同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做把握新人的生命。那请我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4节。如果您翻到圣经，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读。如果您手上没有圣经，请听神的话。以弗所书五章14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其实和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是有一样的。我们有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有我们工作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所要遇到的所有的一切，跟一个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是一样的。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也许还要加上一些其他的我们所要花的时间。我们也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思想，比如说神对我的期望是什么呢？我当如何行才可以讨神的喜悦呢？我信了主，我生活是不是仍然没有改变，或者没有太大的改变？怎么样改变才对呢？每一个基督徒的改变都应该一样吗？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神对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一个拥有新生命的光明之子，最原则性、最简单、最明确的期望是什么。在这里五章十四节提到，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这里他用两个形容的方式来说明我们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人应该有怎么样的表示。他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所以我们一个得救的人是一个从睡中醒过来的人。他这里又说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他说在这样子的人身上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里提到在生活上面，我们不仅是生命上面被改变，我们不仅那个状况是从睡的当中醒过来，我们从死里面活过来。这里提到基督光照我们以后，我们应当怎么样生活呢？在第十五节这里提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在这里他有一个很原则性的指示，有很原则性的一个教导，就是什么呢？就是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好好的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是神对我们的期望。我们都知道光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也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那么到底光阴是什么呢？那么光阴是怎么计算呢？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我想时间有两个形容是很恰当的，一个就是时间就是金钱，第二个时间就是生命。提到时间就是金钱，提到时间都是生命，那这是一个很贴切的形容。事实上时间就是金钱，很多人拿时间去换金钱。的确，如果你要得金钱，你必须拿时间去换。如果你不是拿时间，如果你不是拿劳力，如果你不是拿体力去换，你换不到金钱。但倒过来，我们很多时候也用金钱去买时间，我们去请人帮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或者我们用钱买一个比较快的交通工具，然后我们从甲地到乙地，都是用金钱换取时间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更贴切的讲时间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怎么计算？生命用时间计算。生命怎么计算？生命用岁数计算。我们说哎呀，这个人的大限到了，大限到了。什么叫大限呢？大限就是时间，时间到了生命就结束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一个了解生命的人，他一定会珍惜时间，一个越了解生命的人，他就越会珍惜时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们同班，他是比较晚读大学的。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大概都十八九岁，但是他来读大学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六岁。当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稀奇，因为我们刚刚读大学，我们总是对很多事情很有兴趣，我们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我们甚至自己的同学举办一些活动，哎呀，我们很开心的去参加各样的活动。可是我们这个年纪比我们大了好几岁的同学，他从来不参加我们的活动。有一天我们就很稀奇，我们就跟他讲，你也不跟我们去玩，你也不跟我们同乐，为什么这样呢？虽然他这个讲法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以为然，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他的立场上想，我们就真的能够了解他的想法。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跟你们不一样，他说我读的时间已经晚你们好几年，他说你们将来大学毕业以后，你们才二十出头，他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三十出头了，他说我现在如果不努力，那么我已经比你们少了五六年，我怎么面对我前面的生活呢？他说你们去玩吧，没有关系，他说你们现在很年轻，你们尽量玩，好，但是我的时间有限，我的生命有限，我比你们现在已经少了五六年，我要好好的用我的时间。他了解生命， 他了解时间，所以他就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书，他就花更多的时间去做那些他认为重要的事情。我最近在我们的教会碰到几个人，他们都是提早退休的，就是他们在工作上面，他们还没到退休的年龄，可是他们准备要退休了。那么我就去跟他们谈了，我就说，哎，某某弟兄啊，某某姐妹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年轻就退休呢？没想到有两三位的答案是一样的，他们答案是这样。有一位姐妹她就跟我说，她说，李长老，她说不瞒您说，她说我信主的时间很晚，她说我是这两三年才信主的，她说可是我现在已经将近50岁，我的生命没有很多，她说你看我信主信得这么晚，我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跟随主，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认识主，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服侍主呢？她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的时间移出来来服侍主。他说所以我在工作上面我就提早退休，以便可以早一点多一点来服侍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听到这样子的见证有好几位的时候，我心里想，主啊，他们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主啊，他们真知道他们的生命是没有赏赐的，可是更多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生命应当交在你的手上。所以什么是时间呢？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人说得好，他说就时间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穷人。什么是穷？什么是有钱？一个人用钱从来不需要算他剩下多少钱的，这一种就是有钱人。如果有一个人他每花一块钱他就要算他剩下多少钱，每花10元他就要算他还是多少钱，每花100元他就要算他还有多少钱，这个叫做穷人。所以穷人跟富有的人的差距在于剩下的钱是怎么样的光景，是多还是少，是能不能计算，是需不需要计算。可是就时间而言，我们都是穷人，因为我们用掉一秒就少一秒，用掉一天就少一天，我们用掉一年就少一年。所以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有一个我们的弟兄生日，那么我们就唱生日快乐歌。我们唱生日快乐的歌的时候，我们把歌词给他改掉，我们唱的歌词是你又少了一岁，你又少了一岁啊！当然这是唱给一个好朋友听的，可是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那个朋友吓一跳，说你们祝我生日快乐怎么说我少一岁呢？我们唱的人也觉得说这样讲好像不太好意思，可是等我们仔细的思想，真的是这样。当我们过了一年我们就少一年，我们过了一年我们就少一年，我们是不知道我们一共有几年，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我们一共有几年。但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年龄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并不像一个有钱的人他永远用不完他的钱一样，那么样的可以随便的用，那么样可以随便的花。不，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本钱，我们的钱是有限的，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在这边保罗就跟他们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那么到底什么是爱惜光阴呢？爱惜光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爱惜光阴就是一个谨慎行事。在这里提到爱惜光阴，还不只是我们中国人所想的爱惜、珍惜、不浪费而已。那这一个爱惜光阴这一个字，更好的一个解释，更好的一个翻译，更好的一个表达，就是抓住你所有的时间，好好的善用你所有的时间。所以在这边爱惜光阴并不像我们中国人想说，哎呀你要爱惜这个东西啊，不要随便用啊，哎呀你要好好的保存这个东西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时间是不能保存的。请问时间怎么保存？你把时间保存在什么地方？你把时间放在什么地方？你把时间放在什么地方它不会浪费掉呢？不，时间是一分一秒的一直过去，它不会停下来的，它不可能停下来的。你用也好，你不用也好，这个时间终究是要过去的。 所以这边讲到爱惜光阴的时候，是指着一个新人，当他成为新造的人之后，他发现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他发现他的生命是一定要用掉的，他发现他的生命已经浪费的已经很多了，而且他现在的生命是主耶稣用重价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非常宝贵的。他过去不明白，他过去不清楚，以至于浪费了许多的生命，现在知道了，他就抓住他每一段的时间，他就好好的使用，积极的使用，过去失去的他要补回来。所以越晚信主的人，过去浪费的时间越多，他越要努力，越要把这时间赎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了主不是已经订了机票只等上飞机，信了主不是说哎呀反正我已经有票了没有关系，不，保罗说一个新人要好好的抓住我们存在地上上帝所给我们的生命。一个新生的人，他不仅要照着这个爱惜光阴的字面说好好的使用我们的时间，不仅如此，而且他更要努力的赎回我们过去所失去的光阴。那么到底爱惜光阴把握时间是什么意思呢？那在这边第15节有非常清楚的解释，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你们谨慎行事，什么叫做爱惜光阴呢？爱惜光阴就是谨慎行事，就是谨慎行事。谨慎行事就是很小心的，很努力的，很不要浪费的，把每一件事情做得很好。一个新人，一个新造的人，他做事，他行事为人，他不是马马虎虎的，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不是人云亦云的，他不是随着潮流走的，不是人家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人家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是的，我们是谨慎的去做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地上的生命有限，我们有许多的事要做，我们有许多的事可以做，但哪一件事情是要我们做的呢？哪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现在去做的呢？我们需要谨慎的判断。我们在没有做以前，我们就要先想，这件事情我要不要做？再来，这件事情我什么时候做？我如何做？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应该先坐下来计算计算这个代价。有的时候，我们欲速则不达。中国人也说，先跑的人不一定赢。所以我们应当很谨慎的判断，很谨慎的评估，然后来做决定。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被人家问到说，某某传道人，请问你怎么样的爱惜你的时间呢？你这么忙怎么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呢？你怎么样分配你的时间呢？那个传道人马上回答他，他说哎呀，时间因为不停，所以你最好爱惜它的方式就是使用它，快快的使用它，不要保留，就拼命的用，拼命的用，拼命的用。我说这一个人讲的不错，但讲的并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仅要拼命的用我们的时间，而且我们要用在有价值的事情上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知道神的生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珍惜我们每一段的时间。而怎么样表示我们珍惜每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在做之前，我们必须先判断什么是有价值的。在做的时候，我们要有计划怎么样完成。在做完之后，我们要评估这样做到底合适不合适。下次如果再有机会，我怎么做呢？所以这里提到什么是爱惜光阴呢？爱惜光阴就是谨慎行事。那在这边他提到第二件事情是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里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圣经说到要爱惜光阴有一个原因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或许有人说，时代怎么会是邪恶的呢？是的，对于一个生命没有被改变的人，只有杀人、放火、抢劫、诈欺才是邪恶。传统上我们也受到了这个狭窄观念的蒙蔽，所以我们不晓得颓废、 无所事事，决定错误，贪食好酒，为私利而牺牲别人，生活的重心不对，缓急轻重不变，骄傲自以为是，都是邪恶，都是错误，都是浪费生命。早期有一位神学家说，他说人的七大罪恶是什么呢？是贪食、懒惰、仇恨、虚荣、贪婪、撒谎跟滥杀无辜。虽然什么是罪，可能大家的看法不太一样，什么是大罪，大家的想法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个神学家说，人的七大罪恶包括贪食、懒惰、仇恨、虚荣、贪婪、撒谎、滥杀无辜，这倒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因为我们的不谨慎，常常因为我们的软弱，就悄悄的让这一些追上了我们，使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陷入不同的罪恶和邪恶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之后，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些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仇敌呢？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现今的世代已经邪恶了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之后，这些事情也不放过我们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各种的情欲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无法抑制我们的食欲，我们利欲熏心，固然不易抵挡他们。我们发现权力的欲望、色欲也在我们不同的阶段无所不用其极地想侵入我们的生活圈，所以只要我们一不留心，我们就受到影响，这个就是世代的邪恶。而最可怕的是，只要我们受到一个罪的影响，它的势力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扩张起来，一件接一件，一件接一件，捆绑越来越紧，到最后就无法挣脱。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肯挣脱，是我们不能挣脱。所以创世纪那边提到罗德就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跟俄摩拉。我们要叫一个人无缘无故的大吃大喝，然后成为一个贪食好酒的人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给他每天多吃一点好东西，就慢慢的养成他贪食的习惯并不困难。我们也发现叫一个人无缘无故的骄傲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可是你让他多一点点钱，他慢慢骄傲起来；你多给他一点点名气，他会骄傲起来；你多给他一点点掌声，他会骄傲起来；你多给他一点点聪明，他就慢慢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骄傲起来了。他讲话越来越骄傲，他的眼睛也越来越骄傲，他没有一点热情，没有一点爱。亲爱的弟兄姐妹，现今的世代邪恶，他吃掉我们很多的时间。所以圣经上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一个新造的人像你像我这样，我们能够不好好把握我们的生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要继续分享如何把握一个新人的生命。Thank you.